已经说完了这个能往比比出，这第一个就是教授众生的这个力量神净通。那第二个这个能闻者是天耳通，能闻比比因故，就是佛天耳遥闻，是有时候啊，这个观察啊某个众生的度化因缘呢，那就是有相应的声音，闻到了，知道这样的议论，然后佛就过去啊，为之说法，这个是天耳通。那相应的这个具体的一些介绍，比如说像这个清净道论，就是禅定的功德，其中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天耳，就是怎么样的形成的，就是有三昧之后，这个调色其心啊，感觉声音的力量就增上了，所以就依此力量就入定之后啊，若远若近，若粗若细，这个逐步逐步观察，能够解了，静静的呢就是很远处很微细的声音也能够听得到，乃至于天人呢这个说话，天人的这个声音都可以听得到，那这个就是天耳通。那佛有此神通呢，这个利益众生的时候，就能够知道这个度化的对象在议论什么，然后呢过去教化。知行者是他心通，能知彼人心行差别故。这个他心智是了知他有情所起的心理活动，所有的这个心识心念能够知道，那这个就是他心通。在禅观当中啊，他心通啊，要得到禅定之后，然后随观这个人他在生气的时候他的这个气血的颜色，在喜悦的时候气血的颜色，在这个一般的情况下气血的颜色，那么随这个所观呢，渐渐的了解这个身体变化心念的这个影响，然后经过一定的加行成熟，就直接能够了知友情的心态，起了什么烦恼了，起了什么相应的善念善心了，那么这个是总的方向。那具体到什么事情，比如说他想啊，今天这个要去某个地方，然后见谁是谁，要做什么事情，那么这个就是具体内容呢，就由这个整体性的一个印象认识到具体的心理活动认识，那么这个他心智啊就成熟了，那么这个他心智他心通，配合有漏的层面上来讲呢，无漏的层面有漏的层面来讲呢，这个他心知他有情呢是属于熟知，但是通于无漏也通于有漏， 通于五漏部分，这个人他是真了生果了，比如说初果、二果、三果，三果以上就可以入灭尽定。那能够如实知他有情，能够入灭尽定，那就是于无漏的层面，也能够了知显现，所以通有漏，通无漏。那假如世间的他心通，那就只有通有漏的了，没有通无漏了。那就像这个见到，有十六这个十六星，这个一共八人八字啊，十六星啊，见到十五星，第十六星转入修道，然后呢再破这个八十一品的思惑，就是这个断了见烦恼了，然后再断这个事相上的烦恼，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啊，十六刹那心啊变化是很快的，刹那刹那刹那变化，那么谁呀？就只有佛才能够整个的了解这个见道者啊，当时候的十六行，那么这个声闻当中啊，立的阿罗汉呢，他只能了解其中一心，就是说开始一心，再下去的时候呢，再转入观呢就过去了。这个是在其他的一些经论里面，这有详细的了解，详细的阐述。像《金刚经》里面讲呢，恒河沙数的众世界，有恒河沙数的众生。那么这恒河沙数的众生呢，相应的心念，如来悉知悉见，就是每一个人的心念佛都能够知道。那这个知道就是他心通，知他有情的心行差别，所以称为知行。我们一般讲说高兴不高兴，这个属于心态的一个整体这个表现。那么不高兴他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不高兴，他心里面有喜悦有欢喜，同样也是有很多很多理由的。那么要让一个人从颠倒的戏论的这个喜当中啊出来，要人从一个烦恼的不满意的心里面这个启发出来，那怎么样呢？那从因缘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能够契合于心，有针锋相对，就是非常对应的启发，那么一言半语啊就会有很大的效果。就像我们人啊，有时候这个跟一个人去说通他，做他的工作，说了口干舌燥也没有用。为什么？不了解他内心所想的这个实质情况，而只是外向所观。所以过去讲说，知我者为我心忧啊，不知我者为我何求。了解完全不是一回事的。那么佛之所以在摄化众生的时候，你看有的人呢一听佛语啊，升起极大欢喜，升起强烈的信念，然后 甚至于得法眼镜、就是佛说法了、有他心智，能够善了有情之心、那不然的话我们都是、只能从一般的规则上教授教诫，让人了解、没有可能更多的、一个类、帮助、那么这个是、第三个。知来者是受主同，能知彼人前世从此因来故。知来那个就是什么呢？宿主通，又称为宿命通、宿命通也一定是要有禅观、要有这个类禅定为基础，然后依相应的方法技巧做观察、那菩萨以上大乘境界呢是做广大观察、那世间呢修这个宿命通呢、他就只是从相应一个个体，个体存在的这个生灭相续的现象。那如果是这个声闻呢，那还有更深面更深刻的一面，就是说生命本质的层面、结合这个现象的观察、那这又不一样、那么这个当中、基本的层面、就是追忆回想过去所作开始、这个回想的层面呢一步一步延展、由现在想到前面一些时间，前面一些时间再想到上午，再想到早上，再想到昨天前天上一个月上一个季度上一年，那么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这样延展呢，最后就穿过，由这个最开始住胎的这个界限，那就通达宿命了，是这样来通达宿命的，所以能够知这有情呢是什么样的因缘，然后感发了这一世的业报、来到这一世在这里、那么这个就是、宿命通啊、这个因缘故事啊、这个甚至、相应的一些事情呢、经典里面都有讲、比如说讲有一个这个沙弥啊成道之后呢，他入定，入定呢看看自己呀、怎么这么小就证阿拉汉果了、十多岁一点、几岁就跟着师父出家了、师父叫他去去出家，然后呢就是观察他的这个上一世呢这是个狗，然后啊偷了这个头夫的肉吃，那头夫就发怒啊，一怒啊就把他这个 四个脚砍掉了，砍掉了之后啊就抛弃在这个郊外呀、那么这个狗啊是万般的痛苦了，然后这个也肚子又饥饿，就久了嘛，好，那么这个他的师父这个是个阿罗汉、就入定了，观察了这个水的因缘呢、这个成熟啊，他就看到这个狗了、所以就过去、把一些食物啊给他吃，然后呢给他说法，那这个狗最后就死掉了，死掉了之后因为临终的相应的这个善念，所以后来他就生了人了， 然后他的这个师父又去找他了，再逗他出家，跟他说法修道，最后就成熟啊，这个圣道证了阿拉汉果。那么这个就是怎么样呢？这个就是他上一世宿世的一个因，那么有的是多远多远劫的一个因，所以今生的因缘聚会啊，这个相应有一定的牵连因缘的人，就走到一起了。那佛之来，就是他的来处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有来处就会能够知习性。这前辈子是个洗衣服的，前辈子是个打算盘的，前辈子是个当将军的，或者是过去做过去若干劫，所以今生呢就带来各种各样的等流习惯，那么佛就能够依此来为教授。知趣者是生死通，能知彼人今世从此因去故，这个就是知趣。简单讲呢，就是佛的神通功德能够知道这个人在这一生呢结束了，死掉了，然后是趁的相应的哪一个因走的，就去到那里了。这佛法里面讲生死流转呢，临终的时候啊，有三重啊，这个决定性的影响力。第一重就是你的业力啊，你的善业越多了，那决定是容易善到这个善道。你的恶意越多呢，就肯定是很容易就把你拉下去三个道，这业决定。第二种决定的是习气习惯，你的习惯好，你的习惯不好，这烦恼的习惯呢比较大。所以这个临终的时候啊，就随着这烦恼走，起恶业多到。那如果是善根呢增长，善心猛力，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随这个善习升到三善道善界去。所以像修净土啊，这样相应的心愿就要稳固，才能够在临终的时候啊有帮助，有决定。那么这个是第二重。第三重就是随念呢，就是临终的时候依所欲的境界起了很强的心理意识活动，随这个决定呢来到彼世。所以临终这一念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佛的殊胜功德神通殊胜就是可以知众生呢从此死后相续生往何处。在经典当中就讲到有一个外道啊，他诽谤三宝啊，造出恶业了，佛给他受记啊，将来会这个饿死了，死在这个寒林之中。寒林就是印度的生活习惯，这人死了就把他扔到一个荒野的地方，就是让他自己就这样腐烂，这样最后就被吃掉。这是他的问话，我这个认知啊习惯。所以为什么讲修不净观呢，这个比丘啊去这个看这个尸体啊，那现在一般哪有尸体给你看呢，就送到这个火葬场去了，火化了。还有在中国的习惯呢，死者为大，人死了对这个尸体啊要 保持表示一定的这种，应该是恭敬心吧，也可以说是，就不要再去对这个尸体啊，要有什么不好的这个行为。那么这个是行林呢，斯托林呢，那就是就是人死了，精神呢上天了，肉体呢放到地上，怎么来的，怎么去尘归尘土归土，又让它消解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它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外道被收集之后，他就想，我不可能这样子，这个我身为具足啊，又有徒众眷属啊，怎么可能说非这样饿死寒林之中啊，所以他就偏不信，结果最后呢是他过夜走过一个地方那就走绕了，最后这个冻饿了，饥寒，没有这个人来救助他，就在那死掉了。那么这个是佛了，这个依因缘能够观察，能够知趣，就是决定如此，这业力因缘，就像琉璃王灭四家种姓一样的，目犍连神通第一啊，拿这个钵啊，这个把500这个释迦姓的人呢放在里面呢，过了以后这个钵里面变成血水了，这么业力是不可胜的，它是一个决定性的趋势。那么天眼通就是能够观察有情此死后去向，那么这个是第五种。第六种，令彼得出离者是漏尽通，能如是为彼说法故。这六神通当中啊，最后一种通呢是漏尽通。那么这个漏尽就是指烦恼尽，烦恼断除得漏尽，这烦恼啊，分见烦恼和这个欲烦恼，思烦恼，见烦恼呢就是于真理，于四谛，于实相不如实之，不如实了之，觉悟到生命的真实，生命的本质，而是在这个事实上产生了报想错觉，所以称为颠倒众生呢，无我作我想，苦作乐想，不净作净想，无常作常想，就是是颠倒想。那么佛说法教示众生，就像声闻教法，如实之苦，如实之极，如实修道，如实正念，那么这个闻者呢知道了之后，听到了以后，就依所说的如实观察，这个知苦断极修道正念对观这个嘞，是真谛是圣谛的内容，能够出离这个上面不了解所产生的细论执着境界，那么就得到如实的觉观，那就破了这个见烦恼。见烦恼破了之后，再破欲烦恼，再破思惑，就是无始以来这个细论熏习啊，形成了强大的固有的烦恼想法，那么就是随境而观呢， 神因人所现，这个所显现呢，对着这个上面的顽固烦恼，那么这个消除了，就这个私货也破了，烦恼就消除了，没有烦恼了，就是烦恼尽，烦恼尽呢，生死忧悲苦恼尽，成大苦聚尽，那么就尽了，那就是漏尽，那么漏尽通是一正的真实断除烦恼所成熟的功德，所成熟的功德，跟前面这个他心天眼等等观察镜像，以镜像为方向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知行处，那就是种种心行嘛，那也是从镜像上，那这个得漏尽通呢，是从自证的真实功德，那么有自证的真实功德呢，才能够如理如实，就是以如自己的实际所证呢，说法利益众生，能为众生呢善为引导，如实而说，就像这个欲知上山路啊，须问过来人，他已经走过了，肯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佛法的真理呢是很注重实践，是生命的事实，需要心灵的实践，不是一种学问呢，跟他了解了多少啊，学富五车财高八斗啊，就可以编了，就可以讲了，这就够了，这不够，因为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你还只是画了个地图，打了个草稿，学了教理，听到是这样，所以真正能够如实说法了，又见性又开悟，最好就是能够成无上菩提，像佛这样智慧圆满。所以这里讲漏尽功德，最后这一个，能成熟，就是可以令有情处理，这佛菩提树下悟道之后，就开始教化众生，为众生说法，那么这个就完整的介绍完了，佛的神通殊胜功德，那么下面记曰，众生若有见，定知是丈夫，生起净信心，方便我顶礼。那么这个是什么功德呢？这个是如来的相好功德。这个众生一见呢，就知如来是大丈夫，具丈夫相，升起净信心，就是深深的升起净信心呢，方便我顶礼，方便我顶礼，就是佛有福德具所显，视现圆满的身相，庄严的身相，众生见之欢喜，这也是佛度化众生的一个呢方法，三角方法，就像这个发愿文，菩提心的发愿文所讲的一样的，那个乃至见我相，这个及其闻我名，悉发菩提心，就是有人见了我的相呢，听到我的名字啊，他都发无上菩提心，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这个身相庄严清净，这个德行呢， 以及他的这个智慧呀、声名远播，所以众生闻之啊生欢喜，闻我名都发菩提心，那么这个是礼如来相好功德。是曰：此即礼如来相好功德，一切众生若有见者，即知如来是大丈夫，即与如来起净心业，由以相好为方便故。那么这一切众生呢，见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所以心生欢喜，心生呢这个呢净信，就是清净的信心呢，那有的这个学佛了，他初始因缘呢确实也有这样呢，看到佛的清净相，不像说神像，有的神像现在威猛啊、哦，这护法神像也就是很威猛的，那佛像呢，是充满了这个慈悲，这个手啊、身啊、脸啊种种的庄严，种种具足庄严相，所以众生见之生欢喜，生信心，这个就不讲。太细致了，因为你像这个八思相好啊，也这个眉间白毫相、顶肉髻相、眼干青目相、唇如莲花相、这个齿如喝贝相，那很多很多相，都千万相好啊，都汇聚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如来的相好功德，相好功德。下面呢是说如来的清净圣功德，即曰：取舍住变化，定智得自在，如此是清净，是证我顶礼。那就是佛的清净功德，这个身清净就是取舍相应清净，这个变化呢是远清净，就是佛之所缘，这个定智得自在呢，定自在就是这个定的清净，这个智自在呢就是智的清净，就是智慧的清净，那么如此是清净呢，是证我顶礼。先这个颂啊概要的这样子就讲讲到了。那具体来讲呢，祭曰之后的这个四曰开始，四曰：此即礼如来清净圣功德，就是这个句子啊是礼如来的清净圣功德。这个清净呢，就像这个水一样的纯净水，没有这个尘垢，没有这个染污，非常的这个干净，不杂一丝毫的尘染，清净啊。然后呢，空气一样的，这个空气好的地方呢，这个天呢都是非常非常清亮的，这个云呢，在这个当中飘的时候啊，都是非常的这个白，如果是空气污染的很厉，有一点的之后啊，就是有些灰蒙，不是清亮的，那要是严重的就灰蒙蒙的天了，那么这个清净之意呢？就是指心清净为主，然后所引四相上的种种清净，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那么这里说佛的清净，就是这个身心智慧 所缘，四个方面，清净四种，一身清净，二缘清净，三心清净，四智清净。身清净呢，就是佛的身相；这个缘清净呢，就是佛观察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讲说某某人眼中的世界，佛陀眼中的世界，那我们呢，我们凡夫有情各式各样的相应心中的世界，比如说这个生意人，他的世界呢就是赚钱的世界，那么这个画画的，他的这个世界就是画画的世界，那么这个喜欢这个音乐啊，做这些什么谱曲啊，这个吟诵啊等等呢，歌唱呢、啊，那么它就是一个音乐的世界，就是它相应种种所显，就是形里面呈现出来的，那么这个是缘。心的话呢，就是这里讲的心是跟定相应，讲心摄入到清净。我们一般呢心里面不起很多烦恼，心闲气定，就觉得心清净了。那从佛法来讲呢，这个只是你心里面扰动少一点，这个说心的清净，最起码要得到禅定以上。那么这个第四种呢，智清净，智的意思就是能够通达事实，能够通达真理，这个就称为智。这个事情你搞不懂，有没有智慧都不算有智慧，那个事情你办不了办不好，对这个事情你就不算通达，你于这个事情就是不够智慧，没有智慧，那有智慧就可以通达，这个就是智的基本意思。那具体来讲，取舍住者，就前面 取舍住变化嘛，取舍住者显身清净，能于自身受中若取若舍若住得自在故。这里讲的身清净是怎么样的一个清净呢？是对于佛身受命，不仅仅是讲前面的这个向好功德的那种清净，而是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决定。你像老庄里面那个老子讲说，吾之所以有大患也，唯吾有身，即吾无身，吾有何患？我有那么多的烦恼啊，那么多的事情呢、啊，还不就是因为我有了这个身体。如果没有了这个身体，还有什么拖累呢？还有什么顾忌、什么担忧啊、烦恼啊？但是我们有了这个身体，你看，要给他吃饱，要给他喝好，还要给他御寒，还要给他防暑，这个生病了要给他吃药，要打针，那有的时候还要去他运动运动啊，不然这个身体啊，这不行。所以事情蛮多的，想一想事情很多啊。有时候我们讲没事，那只是说你不上班，你不应酬等等，但是你自己这个身体呢，它也有一堆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讲说厌倦呢、烦呢、其实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厌倦不可以烦的，只是这种厌倦跟佛法里面讲的出离不一样。佛法里面的出离是指在生灭相续生死细论当中打卷，一定要早一点从这个迷惑的迷糊的生命状态里面超越出来。那么世间其他相对的种种事情都是从属于这个根本的，都是次要的，并不是说其他的事情就像那种厌倦的人一样的 这个担心，那个害怕，这个不要，那个要拉倒，不是这种心理层面。那么这个身体的种种，从这个有限的范围里面来讲，佛一样的，身体有青年、壮年，慢慢这个年老衰老，这个身体呢，这个有这些相应的变化，虽然说了，佛有禅定，有三昧力，它可以就是说，有自在性，但是现象就是有的。所以这里讲这个身清净，就是身体的这种自在性。佛的自在性自在到什么程度呢？就从这个身体的住不住都能够决定，所以取舍住自在。取是什么？取的话就让这个身体活得久一点，活个一万年，活个几万年，活个几亿年，那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是取。舍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时间应该到了，可做的事情没有了，也做完了，这要走了，换个世界吧，到另外一个世界吧，那就舍受，这个若取若舍若住刚刚讲错了，那个能够多久待的多长时间，那个属于住。那么这个取的话呢，是取什么样的身？所以这个佛了来这个娑婆世界了，这个娑婆世界是个秽土，也有很多不堪的事情，但佛来这个人间的说法度化众生，因为佛这个有大悲的愿行，来利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友情，然后就决定呢怎么样来受生，所以这个大乘经典里面这个论点里面都有讲到嘛，就是佛为了更多的摄受眷属友情啊，所以他就示现胎身，乘六牙大象来入胎，那么这个是来取，就是取身，取身舍身住身，这个寿命呢得自在，身受得自在，所以这个是身清净，身有此自在性，不是我们一般一定觉得就像某些这个道教或者这个西方宗教这些外道，他认为说要得永生，他一定是一个方向追求，长生不老，永生，这个呢存留在那里。那从佛法里面来讲呢，这个也是一种戏缚，身不自在，那么这里身自在呢，得自在住。变化者呢，显缘清净，能于诸境转变起化得自在故，就是跟这个神境通啊是有相应的。神境通的时候，就是除了自己从此到彼这个速度的快，还有自身的化现，还有这个镜像的化现，就像这个周利盘陀了，他在这个园子里面竹园当中呢入定做观，这我显现这个百千的身相，所以满园子都是周利盘陀像，那么这个就是他起了决意之后入定啊，入神通啊，这个化现境界。那佛呢，这个缘清净呢，是对境界种种可以任运，是随这个念想呢而起变化，就是能于诸境转变起化，就是转，就是让它这个转移啊，转为不同呢，变呢就是变化呢，起呢就是升起了，化呢就是能够化现呢，就像有一个 莺歌一样的这个女的了，她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就是很爱着自己的身体。有一次她去听佛说法了，但是她心里面还想着自己的美貌。那么这个佛呢，就要这个神尽通了啊，就是这个所缘自在了，就于这个这个女人旁边呢，发现另外一个美女，然后慢慢这个衰老，慢慢个衰老，没有过一些时间之后啊，那么很漂亮，极其漂亮的一个人呢，这鸡皮喝化了，这个牙齿啊全部都落掉了，皮啊都皱掉了，这个眼睛深深的陷下去了，这个非常的丑陋，那么由这个化现的这个女身像呢，所以这个来听法的这个女人呢，她就舍弃了自己被自我美貌的这种呢戏缚，然后这个慢心呢消除，所以就摄心正念呢，来听佛所说，随这个所说呢来这个观察，所以这个与这个道啊相应，那么这就是要有这个圆的自在。我们现在圆能自在吗？是被圆被境界拖着走，自在不了。不要说还要起变化了，就纯粹这些境界都很容易干扰你，那么这个是第二种自在。第三种自在是心自在，心清净，显定者显心清净，能于诸定出入得自在故。那么这个就是心清净。心清净要达到什么程度呢？就这里讲的佛陀相应的功德了，可以入定住定出定，入住百千三昧，入住出没有这个嘞障碍，能够得自在，所以这个是心清净。智者显智清净，能知诸境无碍的自在故。那么这个智呢，就是智慧的意思，能够辨知一切，知诸法真实，知诸现象差别，如实了知诸法，那么这个是通达于境的，不会这个有所不知，有所不了，那么这个就整个的把这个佛四种清净，身清净、缘清净、心清净、智清净介绍完了。那么接下来敬礼佛什么样的功德呢？就是敬礼佛力胜功德，就是力就是智慧力、定慧力、庄严之力。即曰：方便与皈依，清净与出离，于此破四狂，降魔我顶礼。这个佛的功德了，能够破诸魔君，这个魔要来破坏众生呢，扰乱众生呢，依四样的事情来破坏。那么佛的力量呢，这个如实的依洞察到的真实境界开导众生，那就可以消除魔的这种扰乱，这个相应的这个破坏，
那么这个方便是指什么意思呢？方便对应于魔来讲呢，他就以方便来狂惑众生，说这个成欲等等呢，不会堕恶道，杀人放火呢也没有罪，只要人家管不到你，只要罚不了你，你有强有力的这个保护，或者是相应的办法，那么这个是魔的困惑，佛呢就以处非处之力啊来解说，使令这种呢颠倒万见不能够这个困惑众生。皈依就是这个依托处，究竟的依靠。那么魔的困惑就是有这个自在天呢，就是神呢，创造世界了这样的了，所以你一定要依靠他了，不依靠他不行啊，那这个是魔的困惑。第三种呢，清净呢，就认为这个要比那个观世信天呢又高了一点那么就是得世间的四禅八定，那么认为得到了禅定了，那心就清净了。如果纯粹从世间的心理学了心理状态的标准来讲，得了禅定了，情绪波动这些起落都没有了，清净了。那从佛法来讲呢，这个还是远远没有解决问题。这魔来困惑了，就是说这个是清净的了。那么这个出离，出离是怎么样？就是指一切生死这个嘞超越，一切有情烦恼断除，这个才是真实的出离。那么这个魔困惑呢，就困惑众生呢，止于中途，不到究竟保所，偏取一分呢，能够断三界烦恼，能够成熟声闻缘觉智慧，那就以此为止了。这个也是魔的困惑。这佛法里面讲魔呢，就主要是指嘛，就是起恶见、起烦恼，杀众生会命的，这个就称为魔。它不一定是说确定是某个人或者是某个什么天人是魔。魔王波旬呢，佛法里面讲众生界、有情界生灭相续，整个这个层面来讲呢是没有边际的，所以不会永远永远都是同一个对象、同一个人。那么现在像比如说西方宗教呢，就有些了就很容易把这个魔鬼就把它简单化就认为这个都是魔鬼那么从佛法里面来讲呢那真正的魔呢，是由于自心的错乱，由于自心的不正确方向建立，为其所束缚了，这个才成为魔。所以内魔外魔呢，还出自于内魔。内魔没有呢，外魔不能够存留得了啊。内心呢显现境界，内心是根源。那么佛依此对应的就有四种：消除魔的困惑，引众生出离自究竟安乐处，不为魔呢这个呢所这个局限。是曰：此即彼如来力圣功德。这个如来力圣功德呢，就是实力的殊胜功德。佛具足实力，就是处非处之力、业亦熟之力、种种戒之力
这个种子知根性之力，知三昧之力，知解脱等知之力啊，知漏尽之力啊，知这个好像死生之力啊，一共有十种力。那么这个十种力啊，都是这个禅定三昧以及无漏慧的这个力量所成，就成这个类实力。就像《法华经》里面讲的一样的，佛自住大乘，定慧力庄严，依其所得法了，如其所得法，以此度众生，就是以这个佛所得的真实体证来度化众生，有定慧力量的庄严。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佛的实力呢，出于定慧。就我们学佛法的人呢，那就要常坐了，要常观呢，要多做思维呀，能够明了洞达佛所说的真理。你这样才能够依佛善说了，自力化他，才能够成就这个事情，具备这相应的力量作用。所以这里讲力圣功呢，就是佛的实力的种种殊胜作用。总而说之，就是这里讲的对治破坏魔的四种困惑啊。那么这个第一种困惑是怎么样？魔亦世事破坏众生，何者世事？就是魔王呢要恼害众生，破坏众生，就是依四件事情来破坏。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呢？像我们世间呢，现在这个信息发达了啊，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涉及到一个又一个图书馆的资料，这个千千亿万人的思想思考，这个各自不同，各有其说，那你说哪个真的呢？哪个假的呢？如何理清楚呢？那是不是在这个当中就被种种邪见恶见所困惑了？还有某些说法其实离这个事实都很远的，但是说的人多了，即非成事，大家听了都以为这个才是真的。所以你说一个真的东西的时候，人还听不清，那么就是这种议论之下，形成了一种呢认识趋势，它不见得是对，但是大家还是这样做，你要来破除了还不容易。那么有的所谓的破除所指的方向它正不正确了？它本身就不正确，它又破坏的别人是对的，它自己来做一个破坏本来就不该这样破坏，它存在一定的陷阱，那么就要加以甄别，才能够智慧的明了。那么这里讲佛的这个困惑了四种呢，今天先只能说到一个，一方便困惑众生，延寿用五成得生善道，不堕恶道。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讲受用五尘，是这个五尘什么尘呢？就是色尘、声尘、味尘、香尘、触尘，这个五尘尘土的层面，就是会让这个桌子啊、椅子啊、床铺啊、门的越来越厚啊，越来越这个脏，这个就是尘的不好作用。 那么这个境界之城呢，粘附到心中呢，还没有几个人逃得脱的。粘上了之后呢，就粘上去了。这个烦恼啊，积累，心里够软，那怎么能够深善道啊，不堕恶道？可是魔王说，魔所依啊，这样的言论呢，就是说这些会深善道，不堕恶道，所以你就受用欲成。其实受用欲成的时候，就是烦恼增上的时候，就是陷溺在其中。那么这个是第一种破坏，先说到这些。